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龙。今天呢，我请到了我本科非常好的朋友斐然，对，然后斐然是我在 UMich 当时读本科时候的话剧社的社长，也是我在密歇根大学演的第一部话剧的导演，然后距离我们在密歇根大学认识已经过去了，应该是2020年到2025年、已经五年了，我们现在也都毕业，开始走上了自己的career， 并且斐然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斐然能跟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李斐然，然后目前住在新泽西，当年从在密歇根读博的时候和安龙偶遇，然后就开始了这段缘分，然后没有想到是毕业这么多年之后还依然和安龙有非常这个近的关系和来往，所以今天也是借这个新年的契机和安龙聊一聊我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吧，从这个密歇根一路到新泽西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吧。
好，对，今天我们聊的刚刚斐然说了是过程，然后过程中间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因为据我所知其实斐然在他的不管是博士啊还是现在的职场生涯中其实是经历了很多身份上的转变的，所以斐然你能够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你从 PhD 啊包括到你现在做什么大概是有哪些的过程和哪些的履历吗？
对，这个问题被别人问过很多次。我工作可能目前总共加起来时间也不长，可能也就4年不到的时间，那我从 PhD 说起，然后我博士是在密西根，然后密西根当时是在实验室里面主要读的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呢做的研究呢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一型糖尿病，大家现在都知道二型糖尿病很火对吧，有一些 GLP 啊 GLP-1 的这种疗法，但我们当时做的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跟二型糖尿病的主要区别就是说一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病原理呢跟二型糖尿病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自体免疫缺陷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是当时一个研究方向，我们当时用一些干细胞，然后想一些办法去能去治愈一型糖尿病，这是我们当时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呢是我们当时研究一些纳米颗粒，纳米颗粒也是在做关于一些免疫方面的疗法，希望能用这些纳米颗粒呢去对于一些肿瘤的靶点作为一些这个治疗或者说一些缓解。这个是当时在PhD 期间，密歇根期间，也是在当时话剧社期间做的一些研究。密歇根毕业之后呢就非常幸运加入了麦肯锡的新泽西 office。所以就relocate 到新泽西这边来。在新泽西的麦肯锡主要还是做药厂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做帮助一些药厂做一些比如说产线的加速啊，或者说是做一些这个看哪些比较好的这个药物的 assets， 比较值得被购买，比较有前景啊，也是都是帮药厂做一些尽职调查这些。然后在麦肯锡待了2年之后，现在跳到这个百事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 或者 BMS， 做一个研发方面的战略管理。这就是一路走过来，从2017年密歇根开始读博，一直到2026年了，现在在百事贵宝做这个产线的一个战略管理。
OK， 了解。好，那听起来就是像你读博的时候主要是在研究方面，研究的是两个话题，
对，
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癌症是吗？
对，可以说肿瘤方面的。
肿瘤方面的 OK， 然后后来研究生毕业之后先去麦肯锡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但现在是跳到药厂做一些战略方面的管理。
对对，但是也是研发这个研发功能下面的战略。
哦，了解。那感觉听起来就是说，像可能博士啊、麦肯锡啊，包括你现在做 manager 的时候，是在可能负责不同的方面，但是整体来看，都是还是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去贡献，
一直在这个领域。如果说为什么的话，这个爸爸是做兽医，所以从小就一直在想说。要往这个药啊、医生啊，或者说这种药厂啊这个方面靠近一些。本科的期间其实是读了 pre-med， 你也知道美国这边 pre-med， 它需要比较高的 GPA，当时毕业的时候 GPA 不够高，然后呢要去读医学院的话，花的时间和钱又太多了，所以当时想还是算了，要不还是先就继续读书，读硕，然后读博，然后就这一路过来，
所以当时最好的选择、最想做的事情是当医生嘛？
哎，现在感觉当医生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是一直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机会。但毕竟我们也算是间接的治病救人嘛，我们把这些很好的武器提供给医生。
对，
然后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帮助病人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
那我们先从你在读书的时候开始。
对，说了太多这个 BMS 的事，但是对，我们先从读书开始。
没关系，
说这个兴奋的。
对，像你刚刚提到说你父亲是兽医，所以说你觉得你后来去PhD 去读生物医学工程的话，算是一种说什么子承父业，还是说其实自己本身也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呢？
其实我当时。我因为我本科就来美国了嘛，我来其实挺早的，我2010年就来美国读本科了。当时呢，其实选择专业不是很多，没有现在什么那种 AI 啊，或者什么各种交叉的 engineering 的学科的选择，甚至当时的学校都不 offer 这个biomedical engineering， 就是我读这个生物医学工程。所以当时一开始我基本上就在选两个，要么是学就是 biochemistry， 就是生物化学，就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科学类的，要么就学 CS， 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喜欢捣鼓一些什么修电脑啊，但后来意识到 CS 根本就不是修电脑，当时觉得是这样啊，什么修电脑啊，可能偶尔啊编程，非常非常浅显，因为 MATLAB 当时，我的 Python 也非常的烂 ，Java 肯定也没法完全跟你没法比，然后呢，我就在选择啊，到底是学啊 CS 还是说这种生物类的一个专业，后来。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喜欢修电脑对吧？你喜欢做这些东西，那你就不要把这个兴趣变成你这个专业啊，你就你的兴趣，你就做你的兴趣好，你专业还是专业。然后呢，又有的时候跟我爸也聊一聊，哎，我就有的时候，他虽然是兽医嘛，但是其实也是相通的。就觉得说这个医疗科技啊，或者说这种治病啊，永远是人类需要的东西嘛，不管是科技进步到什么，就算现在对吧？AI 这么好，纵使药厂也好，或者医院也好，也在各个方面在被 AI 所这个覆盖，也被 AI 所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吧？你治病，大家都会生病，大家都要吃药，大家都要活得更好，永远是永远的话题。所以说，当然就选了这个 biochemistry。然后后来啊，有了 BME， 然后就开始就换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 BME， 然后去读的这个 BME 本科。所以这个是当时啊，从一开始的这个心路历程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是。就是结合了一些自己爱好，但其实也考虑了很多，说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它是一个不会被取代，或者说是比较光明的一个。
而且对吧，你总想要去帮助更多人嘛，在帮助更多人的情况下也可以赚一些钱，自己过得更好的生活也是何乐而不为。而且当时也想的本来想的是 pre-med， pre-med 的话你就要学一些什么化学课啊、物理课啊、生物课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就是这样开始的。
了解了解。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读博呢？因为其实读博是一个要花很长时间，特别在美国读博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是，其实我本科和或者硕士毕业的时候，算是美国比较好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我当时身边的那些读 CS 的同学，如果出去找工作，现在都已经工作非常非常多年了，可以说可能已经工作了10年以上，可能不知道，可能算是你们的经理了，可能是很多。
当时应该是2016-17左右
啊，我本科毕业是2015，
所
以你想想，如果本科15年加入工作的话，到现在已经快10年、11年的这个工作时长了。
确实，而且过去十年发展很快，应该
是
个很好的职业上升期啊。
他们都已经各种跳，然后我觉得是应该已经。 很多可能甚至已经财富自由了，如果说运气很好的话。
对，去了一个很大的公司。
但也、但 anyway， 但是当时嘛，我觉得其实也是我懒，我觉得是，
嗯，
我心里没有想说，哎，我一定要找工作。
嗯，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美国找工作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如果说，你如果问一个朋友说，哎呀，你毕业之后是想在美国找工作呢，还是想就，回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如果他跟你说随便。如果说他真的是心里想随便的话，那他基本上没法在美国找工作，尤其是现在非常卷的这个市场之下。
嗯，对。
你要在美国找到工作，真的我觉得是脱几层皮，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你肯定也知道这个事情，
嗯，
对吧？你要各种找实习，你要 polish 你的 resume， 你要去各种 networking，你要去这个求爷爷拜奶奶，对吧？你要去找人 referral， 就是真的是一条体系的东西。但是在学校里面，其实你平常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对，经济越来越难了。
对，当时觉得懒嘛，纵使当时市场非常好，当时也觉得懒，然后想，哎，反正还可以继续读书，
嗯，
所以之后呢，其实就阴差阳错的就读了个硕士先，其实，
嗯，
在 Penn 读了一年半硕士，
在 U Penn 是吗？
在 Penn 读了一年半硕士，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更多的是做一些。就是心脏瘤体方面的一些模拟，因为我们当时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和这个 CHOP 合作，费城的一个叫费城儿童医院合作，做一些他有些小朋友先天呢，他心脏可能有些问题啊，他可能是比如说他可能是某个心房或者某个心室有些缺失，导致他的泵血功能有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当时那个 project 叫 Fountain Project，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为这个 Fountain Project 呢去做一些 simulation 啊，就是能给手术医生提出一些建议，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更好的去帮他修复，这东西怎么样更好的去让他愈后有更好的这种回复到正常生活的这种几率更高。所以这当时本科的研究方向是还是很偏一种 coding 啊，或者说这种图形处理这种东西，
嗯
啊，现在很多都做 AI 做这种东西了，我相信。所以呢，当时硕士呢，其实就转了一个比较偏向于我们叫 dry lab， 我们叫 wet lab。本科是做的 dry lab，
嗯，
然后硕士做的 wet lab 就是说动手性比较强的，
对对对，
就真的去啊，我去用一些试管啊，我去做一些这种 physical 的这种实验，
嗯，
做了一些生物材料的东西，生物材料做一些组织工程，然后当时哎，我蛮喜欢这个东西的，很酷啊，对不对？你想想，你用一个小的干细胞，你用一些小的生物材料，然后你就可以培养出自己想要培养的东西，
嗯，
所以当时觉得，嗯，这个点子很酷，就觉得哎，也是懒于找工作，对吧？其实Penn有很好的平台，当时在硕士的时候，但是还是就是他觉得说还是可以继续读，
嗯，
所以呢，其实就阴差阳错，然后后来就。到密西根读博了、
哦、
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主动回避、
嗯、
就是回避找工作导致的我踏上读博这条路。
嗯嗯，哦，了解。对，哎，那你当时在后来在密西根大学做博士的时候研究方向跟你当时在 master 在 UPenn 的时候做的 wet lab 是比较像的吗？
对，比较像。我在 UPenn 的时候做的 wet lab 主要是一些生物材料，
嗯，
做一些伤口的那种放在伤口上面的一种材料 wound dressing 叫做，所以我到 Michigan 的时候做的东西是类似的，对吧？我们实验室是利用了这种就是对吧？组织工程呢什么意思？组织工程其实就是结合了生物材料。生物比如说对吧，像这种干细胞以及有一些这种生物的这种 biological cues， 比如说像一些大家这种耳熟能详的 GLP-1 啊，或者是 TGF-beta 这种东西、这种生物信号能让那个组织去长成我们想，就能让那个干细胞长在那个生物材料上长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
嗯，
哎，我们当时对吧，就是 type 1 diabetes 就一型糖尿病，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想的是能把干细胞放在生物材料上，然后给它一些怎么说指令吧，信号吧，用那些蛋白质，然后能它让它长成一个可以生产胰岛素的一个、
嗯、
一个东西，
哦、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植入到病人体内，这样的话，病人就不需要一直打那种体外的胰岛素，
嗯、
或者说一直什么吃药啊来控制血糖，他自己体内就有一个我们喂他。去量身定做的一个可以生产胰岛素的一个东西。
哦，嗯，哎，这个东西听起来很有意义。所以它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阶段？是已经有这种药了呢，还是还在早期的研发阶段？
有一些这个小的药厂 biotech，
嗯
啊、在做一些临床实验，
嗯
啊、好像这个成功的不多，
嗯，
还是更多停留在一个实验室阶段，
嗯
啊、临床好像有一些在做，具体的我上次查的时候啊、好像听说是有个失败的，
嗯
，yeah。嗯，对，这个目前我觉得还是离实际的运动还是有点远，因为毕竟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对吧，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不是一个要命的病，
嗯，
对吧，你可以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血糖检测仪啊，或者说一些更智能的，对吧，可能你有一个针在已经藏在身上，血糖检测仪当检测到你的这个血糖高的时候，
嗯，
它就给你毛血管来一针、
嗯、
它是那种很小的那种、
哦、
micro needles、
嗯、
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到疼、
哦、
根本就，所以用这种方法其实就已经很好的可以 manage 这个、
哦、
糖尿病、
嗯、
我们的这个方法有点激进，而且对吧，的确你如果说你想看，你把一个人的干细胞放到生物材料上然后植入给人，如果说你治的这个病是要命的一个病，
嗯，
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愿意尝试。但如果说这个病说啊，已经有不错的科技可以去管理它了，然后呢，告诉你啊，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植入这个东西可能会导致一些癌 potential 的癌变啊什么之类，你可能就不愿意尝试了。其实我觉得，嗯，在它能成为一个治疗标准的这个前提是，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安全，
嗯，
更加实用，更加被大家所承认，才能被更广泛的去运用到这个临床当中。
嗯、哦，也算是一个市场需求决定的。
对对，其实对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觉得麦肯锡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是说，我们以前是对吧 ，scientist， 大家说，
嗯，
在实验室里面哈、啊，我就天天闭门造车，都是为了发更好的 paper， 发更好的文章。然后呢觉得哎这东西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做，但我们从来不考虑说哎好，我们做这个东西它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嗯，
对吧，它最终啊我病人或者说医生在考虑是不是使用这个方案的时候，他所考虑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啊、就麦肯锡的很多战略啊或者说这种尽职调查更多的是教会了这些东西，所以说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吧，
嗯，
让我去理解了这个怎么样去更好的结合科学以及、
嗯
这个商业吧，
啊，对对对，其实麦肯锡是一个我之后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但你都提到了，
可以，
那我就问一下，像你刚刚说到研究生跟 PhD 都是在做研究，
在实验室里，
对，但你 PhD 毕业之后，你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麦肯锡当咨询师了，
是，
其实这个感觉咨询师在我听起来啊，可能我没有做过咨询，我会感觉挺商业的一个title 和一个那个岗位，就是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想要从一个 researcher 做实验的人去接触商业成为咨询师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你理解是对的，的确咨询师是一个非常商业的东西，100%是这个样子。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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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当时我来说说具体心路历程啊，当时可能。博二博三的时候就在想，哎呀行了，这个博士要读完了，对吧，博士可能还有两三年读完，你总得找工作吧，对吧，你总得养活自己吧，然后当时呢不是很想做博士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想再继续就是说没日没夜的做实验，觉得还是有一点枯燥了，开始觉得是。因为毕竟对吧，你这个硕士加起来，然后博士又是几年，然后本科也做过一些实验室，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尤其是商业世界。然后当时呢，其实我们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两个大的选择吧。第一个是就是直接去药厂做科学家 scientist，
嗯，
说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典型的，对于很多读这种生物类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毕业之后直接去做一个 scientist， 不管是 senior scientist 还是 scientist， 就是继续做实验在药厂，就在我说的就是在一般来说是在这个前期科研里面，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就是研究一些靶向药物啊，或者说一些东西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条出路。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比较偏向商业一点了，商业呢那就其实选择有很多，对吧，咨询可以是一个商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想办法去投行类的他们一般会有一些职位叫 equity research， 对吧，你就是去一些大的这种券商，他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找一些有些科学背景的人去看一看这种生物类的或者说这种医药类的板块能去看的你觉得这个 asset 怎么样，它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前景，然后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更多的是做一些 valuation 估值啦一些这种风险控制啊，更多这种东西
你有专业知识给他们提供一些见解。
对，这是第二条基本上当时呢对吧，就摆到面前其实两条大路，然后商业类就也分再细分。当时呢就想说首先 scientist 我也面了，然后去跟一些我当时去的一个算是 Eli Lilly， 在我当时还飞去 Indianapolis。 Eli Lilly 大家知道做那个 GLP-1 现在做的非常的好当时飞去 Indianapolis 跟他面试，然后去跟人家聊人家生活怎么样，然后听上去好像和我平常的这个博士生活并不是非常的差别很大
那就是药厂是吗？
对， Eli Lilly 就是药厂Eli Lilly 应该是目前应该是在估值应该是最高的，我相信是因为他这个减肥药这个很猛这个所以当时就是好像不是非常感兴趣，所以纵使后来拿到他们那个 internship 的一个 offer
那岗位是叫什么，
就是scientist intern 吧，应该是
scientist
具体因为我没有接这个东西，所以后来我就也没有怎么具体聊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回国做了一次实习在这个上海的一个四大的里面的一个咨询部门做了两三个月的实习，还蛮喜欢的对吧，虽然当时做的并不是直接做的是生物医学类的一个客户，但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还不错这种感觉就是虽然很累，但是你就天天就是说是不同的东西对吧，商业类的帮别人解决问题了，然后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以及说找到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逻辑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蛮喜欢。所以之后呢博三开始回到美国，然后就开始全力的在搞一些咨询的一些 recruitment 对吧，你要一样的嘛，找工作嘛，就是你要跟别人去networking 你要跟别人搞好关系你要去平常有的时候还要去做一些 coffee chat 然后理解一下别人的一些 timeline 什么样子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对吧，咨询的话你要做一些 casing 因为毕竟他的面试的结构是非常注重于你的这个 case interview 的，所以当时做了很多 casing 之后也很幸运吧在博四左右然后就拿到这个麦肯锡的 offer 然后想想就要不先麦肯锡体验一下看这个然后毕竟对吧麦肯锡我觉得人家都觉得很好，然后去体验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Jersey office 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 Jersey office 嘛，面试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直接说 Jersey 这边就是药厂多嘛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生物技术比较发达生物科技或者说药厂的客户比较多，所以就过来看看能不能继续可以帮助这种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的客户是什么样子
就像马农都去西雅图感觉是一个道理是吧
你们这个 SD 也有很多在纽约的了但对西雅图也是感觉对
你刚刚提到说是像是在应该是在大二的那个假期就开始去四大的一个咨询部门
博二
的一个
本科根本没有想到找工作
博二的一个假期去做了一个咨询的实习是吗？
对，
所以说算是有很早的时候其实也去考量过自己像 PhD 毕业之后的一些可能的职业选择，
对，
然后在早期就去都聊一聊都试一试，因为你也去跟药厂也聊了，
对，
也去做了一些咨询的实习，
对，
然后去探索了一下自己到底是适合哪一个对吗？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要问就是 take away 就是有什么建议这方面其实 我觉得什么每个路线都可以走得很好，我相信大家，重要的是你更喜欢哪个路线。那么你尝试不同路线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因为我也理解，对吧？你像我本科的时候啊，两点一线，学校宿舍可能也不怎么参加一些聚会，可能就跟朋友同学玩一玩。但是如果说你只要说，哎，我每天多花一点点时间，比如说我去 LinkedIn 上做些 reach out， 或者说，哎，我看到有个人来自于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行业，我去跟他聊一聊，然后了解了解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然后他每天干什么东西，我觉得会有非常受益。
嗯
啊，包括我现在在这个，其实在 BMS 对吧，我虽然自己是在研发晚研啊，后期研发，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好奇说啊，那个可能对吧，商务叫什么，商务拓展或者 business development， 或者像那种商业 commercial， 他们是怎么做工作，哎，我看到人家我也会跟人家聊一聊，或者约个 coffee chat， 然后理解，哎，你们这个 team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帮忙啊？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接触到更多，然后让你自己的这个人脉越来越广，然后呢，也其实从另外一方面也既帮助了人家，对吧？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 offer 一些你的 help， 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自己可能也得到一些，如果别人有新的机会，你就可以去尝试，
就多去跟不同人聊一聊，或者多去看一下不同的可能性，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感觉我跟很就看一些很多，比如说一些成功的一些 CEO 的一些访谈啊，其实感觉
这个
我当然我会举个例子，
还在路上，
希望有一天下一次再采访你的时候，你也是 CEO，
谢你吉言。
对，我就感觉说，好像很多的一些机会，其实都不是说，就是它都不是说是，怎么说，就都不是说一步一步，像你。就慢慢就走过来的嘛，都是说你突然跟一个人聊了一次天，然后哎他给你抛了一个橄榄枝出来，慢慢你发现哎，然后你去接触这个机会，然后突然他造就了可能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的成功。
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是很随机的。
嗯，
虽然怎么说，你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听到我对吧，从本科博士麦肯锡和 BMS，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很随机的，哎，突然就是有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哎搞不搞，哎要不试一试。
嗯，
就很多是这种心态上一路走过来。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我非常不想说完全是靠我努力，我觉得很大程度其实是真的是运气。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因素。
对，运气是很重要
的，我觉得运气太重要了，对吧？你能不能在对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并且他能给你对的帮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everything。
嗯，
比你自己有的时候对吧，你闭门造车努力半天，可能那个有用，但是没有那个对的人让你在对的时间点给你一个对的帮助，没用。所以但是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可遇不可求，平常自己肯定还是要说要自己去努力对吧，去更多的创造这种机会对吧，因为它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嘛。
嗯，
你创造这个游戏越多对吧，那你那个人那个时间那种帮助自然就会更容易来。
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一直强调自己的努力，但可能其实你，
我觉得是成功的人特别喜欢强调自己努力，
嗯，
然后失败的人或者说还在成功路上的人非常喜欢强调运气，但我其实不管觉得怎么样，其实运气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运气很重要，其实你的成功可能来自于某几次运气或某几个贵人相助，
嗯，
但如果说你不一直去找的话，其实就算有
是
他也不会让
你
遇到，
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话，
对
吧？他本来想拉你一把，你人家都跑鞋穿好了，但你还
拜
瘫在床上，你不愿意起来跑，那这个可能就会错过这个。
对，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后来 PhD 毕业之后，你从事的工作是麦肯锡，其实跟你在读 PhD 期间做实验其实非常不一样的，其实跟商业相关去了。
对，
那你现在回看的话，你觉得像 PhD 这一份经历和这一个学位对你整个职业生涯帮助大吗？或者说如果说时间再重新回到你 Master 毕业的时候，你还会重新选择再重读一个 PhD 吗？
我这真的也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就这个真的实话实说。嗯，我先等一下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大概说一下，说就是对吧，麦肯锡也好，或者说药厂，像那种大药厂 BMS 里面，它各个这种组织里面的这种人员，它分别有大概什么样的背景。麦肯锡呢，其实对于我这个级别，我当时加入级别是 associate， 基本上是要么你是读过 MBA 的，
嗯，
要么你是 PhD、JD、MD 这种 ，MD 好像有个特殊渠道，但也差不多都是这种，就是中最终的这种学位之后去做搜学，一般是这个样子的。药厂嘛，完全就要看，它的部门。如果说你是偏商业一点的那边，一般都是什么那种 MBA 啊，或者说有很多这种之前的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去读了个 MBA， 然后之后就去做，甚至是在职读的 MBA 有的。像我们研发这边的话的话，如果说是对吧，实验室那块，或者说有一些跟那种 FDA 那种regulatory 打交道的人，一般也是有什么像那种 PharmD， 就是药学博士或者 PhD。我们组其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存在，我们组其实更多的一半是 MBA post MBA， 一半是 post PhD，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对吧晚研就是研发后期的一个战略管理嘛，所以他其实希望的是你有一些科学的东西对吧，你理解很多东西是怎么这种 clinical trial 是怎么样 work 的，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你要更懂就是说商业这块的，说啊我们能有什么方法去更快的加速产线，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去跟其他的智能部门合作，
就
这个药更好推出去。
就现在在 BMS 这个组。
然后回到你这个问题，对吧？我知道兜了一大圈，我觉得不会后悔了，读 PhD， 因为毕竟我觉得 PhD 是一个真正的对自己对于科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exposure 吧。因为毕竟对吧？毕竟药厂是一个以科学为本的，或者说这个领域，对吧？说到底，它是一个以科学为本的一个行业啊，我对吧，我可以很轻易的去读那些文章，去很轻易的去理解，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conference 上面别人给个 keynote speak，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药的一些临床数据啊，我可以非常轻易的理解他们啊，我觉得这都是我的一些科学的 science 的或者说这种 PhD 的训练，让我能更快的去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你说是不是必须要对吧有个 PhD 才能做这种工作，那也是不一定的啊，因为其实都是可以后天训练的，都可以学。其实说老实话，我团队中其实也有本科之后就一直在工作的，所以我想说还是很多东西还是缘分了，如果说大家是在决定说啊我是要继续读书还是工作，我建议是大家先工作，就像对吧你现在这样你本科之后直接工作，然后你工作了一会儿，你明白啊，我更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我再去读一个相关的一个更高的学位，然后来补充我那边的知识。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更有机的去认识自己，认识这个行业，理解我目前的这个缺陷，以及说理解说未来我想走哪条路更好的一个途径。是，
了解了解，就感觉特别就让我想起了。之前我看乔布斯在斯坦福一个演讲里面，他是说就可能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不能知道他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的。
对，
你只有说到你就是只有你往前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当时读了某一个书，或者说读了某一本
是
读了某一个学位，它其实是帮助到我现在在做这个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odcast， 对吧？等你以后火了，说哦，你还和阿龙做过这个，然后他就可能给我有一些什么实际上的作用，对不对？
说不定是反过来，大家到时候我做 podcast， 别人说哇，你竟然都采访过斐然，
哦，苟富贵
无相
忘。
好
，sorry， 下个问题。
哎，我都忘记聊到哪了，想想。那我们刚刚问完了说像读博对你之后的人生影响大不大，或者说你会是否会后悔。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你之后的职业经历里面，你是先去麦肯锡是当咨询师当了几年？
两年。
当了两年，然后就是跳到了你现在所在这个公司
BMS，
对 BMS 做战略方面的，
对，
现在是 manager 是吗？
senior manager。
senior manager， 对。所以说当时是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么一个职业上的转变
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有很多原因了。我觉得先从一些个人的东西，我麦肯锡的工作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的，甚至是有点压力的。 尤其是在我当时快走的那段时间，可能2024年年初，对吧？市场变得更坏。当然，市场说老实话，在这个疫情之后都会变得很坏。所以呢，尤其是 life science， 对吧？麦肯锡这边就是做这种药厂相关的项目的这种组，都叫 life science 的小组，项目变得很紧缺。我们作为就是底层员工啊，对吧 ？associate， 这个在项目上压力也非常大。就是项目的状态，就是说他人手少，因为他没有钱，然后呢项目又缺，所以说大家其实又争着上项目，所以导致你一旦上项目的话呢，你的心情是你又想上项目，对吧？因为你的绩效啊什么之类的，你的评测啊是关于你上了多少项目，你有没有这个好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你又不太想上项目，因为你上了项目很可能原来是三个人做的一个项目，现在分到一个半人做，或者是可能一个人做，甚至是，所以压力就非常大，有的时候一周可能就真的是工作七八十个小时。
哇！
我记得我最后一个在费城一个周边的一个项目，也是一个跟一个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相关的，可能真的是非常压力大，周日还工作。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老婆周日可能在纽约，比如说吃个中饭，然后突然团队说明天早上要有一个什么什么 presentation， 是吧？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就是客户那边的酒店，要赶快准备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下午的话可能就要飞过去，或者说火车过去，所以对吧？人会一直持续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之下，所以当然觉得说这对于我自己的身心吧，以及对我这个我觉得家庭啊、感情啊、关系方面都不太的健康。所以当然就想说啊，你有没有能机会说跳出去一下，所以恰巧是BMS 有这个机会，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板他是 VP， 他其实当时在组建一个队伍，他之前也是在跟麦肯锡合作，但他想组建一个就是很多是来自于这种顶级咨询公司的一个队伍，能做一些这种组建一个 internal consulting team， 就是内部的一个咨询小组，然后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就 BMS 内部的一些产线的管理啦，以战略的输出啊，各种各样的，所以也就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吧，反正就加入到 BMS。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原因是我觉得就是麦肯锡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到那个阶段，到对吧？到这个差不多两年的这个时间线呢，我觉得可以学的东西就那么多了。下面呢，可能更多的是你怎么样去卖你的项目，怎么样跟客户去产生一些更多的这种 personal 的一些 connection。那个不是我在当时那个 career 阶段想要去发展的东西，而且你很多时候你没法控制，对吧？我说项目少，所以你没法控制你上什么项目，它很可能并不是上的药厂的项目，它很多时候可能上的是什么 let's say 比如说疾控中心，或者说某个州级别的疾控中心的项目，那个虽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这种职业发展角度来说，那个并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当时想说我就想更多的直接做药厂也相关的东西，能直接跟这些产线、跟这些这个药物走得更近，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个契机的。其实说到底，一方面就是内在，对吧？我自己想走另外一方面也是外在的，说正好有这个机会，所以也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了解，
是这个样子的。
你当时怎么知道有 BMS 这个机会？他主动来找你吗？还是
也是很巧啦，我觉得是很巧。LinkedIn 嘛 ，LinkedIn 是我用的比较多的。LinkedIn 上你看，正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说，要不 network 一波，看看对吧，有没有什么这个他们招募的这个组上的这些人的机会能跟你聊一聊。然后恰，然后正好就聊到我现在老板。然后一聊感觉还不错，所以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面试的流程，然后也比较顺利但药厂也比较慢啊，整个流程走了将近两三个月，然后最后就一直搞一些这种行政方面的处理，然后最后就到了入职，可能总共加前加后可能4-5个月吧，
4-5个月
也是
就从联系到这个人到拿到 offer 4-5个月。
对，其实其他的也面了其他的一些公司啦，一些其他的药厂有一些加州的药厂也有一些 NJ 的药厂都有都有。对，
了解了解。就看一方面可能是自己也想离开换一个环境，另一方面恰巧他又出现了 BMS 这个机会。
对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那你现在在 BMS， 你觉得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像相比于上一份在麦肯锡，你刚刚提到说比较高压的这种，或者说不确定性比较高的高压环境下，现在的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肯定相对来说的一些咨询公司，尤其是麦肯锡这种公司的话，压力肯定小很多，对吧？麦肯锡可能之前有比较忙的时候，一周可能有甚至70-80个小时每一周的情况出现，我们现在顶多可能也就60个小时左右。当然60个小时
也挺多了，
已经很吓人了，已经很吓人了。因为我们毕竟是说是一个 internal consulting team， 所以它更多的是我们也是要我们对我内部的一些客户负责。所以我觉得顶多可能到60，有的时候比较不是很多的话，可能也就40个小时，不需要说你一直待命着，或者客户会就是给出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要求，因为毕竟是自己人，
对，
是内部的，所以别人也认识你，也知道，对吧？你一直在为他们这个的项目在努力，所以也理解说OK， 并不太会像用那种对那种。咨询公司那种样子了，所以相对来说 work life balance 更好。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更愿意去告诉你一些他们就是内部怎么做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婉言的这个职能部门里面去不断的探索，它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吧，然后对吧？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也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去跟各种人聊天。以理解他们的这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让我对整个公司的这个研发的体系有了更好的理解。
那会不会说像在这份新的工作里面，因为你是在为自己公司的产品去做服务，再去提供一些 idea， 但是麦肯锡的话，它应该在我理解里面，你是咨询嘛，其实你是在帮别人去提供一些 idea， 但是我产品还是别人的，
对，
会不会这一份工作你觉得会有说更多的ownership 或者成就感吗？
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非常正常。对，麦肯锡你更多的是
像乙方啊，或者
对乙方，对吧？客户来问你，我们这东西怎么解决，或者这个东西怎么操作，然后你帮助到他某一个阶段之后你就离开了，然后剩下的比如说他自己就可以把它弄好，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突然就没有，就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就是完成。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咨询公司就是这样，这个是咨询公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缺点也好，或者说一个特性也罢，是这个样子的。对，药厂呢更多的是虽然我们是内部咨询，但是我们更多的也是可以去一直跟，跟到他，对吧，成功，跟到他比如说被批准，跟着他真的去面试，跟着他真的去用到病人身上，我觉得是的。这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呢，相对来说是更加有成就感的，肯定是这样的。但你如果说 ownership 方面其实麦肯锡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学习到就是 ownership。虽然很多时候，对吧，这是客户的东西，但是你只要经过你的手上，你就要对他负100%的责任，是101%的责任，把它做好，然后 hand over 去客户。那我觉得现在 BMS 也是同样的，对吧？你 更多的 visibility， 那你相对来说你会有更多的 ownership， 那你要把这东西帮我们的 internal customer 做好，
嗯，
然后呢把东西继续的往下产生更多的这个价值，不管是对于公司来说，
嗯，
还是对整个整个 industry 或者病人来讲，
哦，
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刚刚听你说了这个感觉，突然也 somehow 理解为什么麦肯锡的员工很多人在公司咨询待了几很多年之后，然后会去很多不同的大公司做战略方面的服务。
对，我们遍布各个国家，
嗯，
各个这个 industries。
嗯，对，因为感觉好像之前你做麦肯锡在咨询做乙方的时候，你就要把你去负责那些 case， 负责那些产品当做自己的像亲孩子一样去养，就算他不是你的亲孩子，
就算你最后要离开他，对吧？
嗯，
你最后要，这毕竟还是别人的东西。对，对的，是这样的。
哦，了解。哎，那你现在的话，你对你目前的这份工作，在 BMS 做一些可能做 senior manager，
嗯，
应该是做战略方面的一些，
嗯，
这个组里面，就是你目前是怎么计划？你打算，你觉得是像可能继续做下去吗？你觉得这是一个你想长期去发展的道路吗？还是说可能像麦肯锡一样，你可能觉得，也许他学到了，在你未来几年里面你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可能会比如说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些更有挑战的东西。
明白明白。哎，这个很好的问题啊。实话实说现在在这个职位一年半不到，这个我们这个职位其实对吧，内部咨询它更像我之前研究里面那种干细胞一样的，它其实可以，它的职业发展可以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老板其实也非常明白这个东西，所以的确是想要往其他东西去发展的。我马上具体说往哪个方向，往哪些方向我比较感兴趣的去发展。然后我们自己其实我目前这个工作对吧，市场现在都不好，所以呢其实这种 enroll 的 promotion，就是说对吧，你在你的这个职位里面做，然后你就升职加薪了。其实这种情况在 BMS 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因为市场不是很好，现在对吧，大家也听说了，各大药厂去年都在裁员，所以导致其实这个机会就会更少。如果说你要想要到下一个阶段升职或者说你做到你想要做的那个方向的话，你就得靠一些 internal transfer 啊，或者说公司有你有认识的人啊，然后他能举荐你去做那个事儿。所以现在的就是公司的整个的 dynamics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相信不仅是药厂了，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这种software engineer 的一些大厂可能都在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吧，对于我想要做的方向，我想做的方向其实主要还是想往business development去做一些。我自己在麦肯锡期间呢，主要做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做这个加速临床实验，这第一个。第二个方向就是做一些尽职调查，就是看这个东西，这个药，这个产线，好不好，值不值得被买，以及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从商业方面，
从这个科学角度，也从对吧，对于这个病人的这种影响力方面，或者说和现在目前市场上已有的疗法或者将有的疗法，它的将要有的这种对手的疗法有什么样的优势，这种方面。所以还是想未来往一些这种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大药厂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主要是看一看外面的一些机会啊，看一看这种新的这种药能不能我们引进来啊，或者怎么样去谈一些合作啊，这些这个可能是未来想要就是去跳到的一个方向吧。今年去年了，2025年也有机会去在 business development 做了一个我们叫一个 tour of duty 啊，就有点像打两份工，就是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也在 BD 部门去做了一些帮了一些小活吧，算是 tour of duty。主要是跟我们 transaction 部门叫做，就是 transaction 就主要谈 deal。对吧，一般我们觉得这个药不错，然后好去跟这个药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药的那个小公司的 CEO 啊或者说领导去聊一些我们怎么样合作，我们是一起去 研发呢，还是我们直接把你们买进来呢，还是就是各种这种东西，也做了从三月份开始吧，做到十月份，还是蛮感兴趣的。以后可能看有没有机会说再做更多的这种合作，甚至说有没有一些内部转岗的机会，想要跳过去。
像这个机会
不能跟我老板说啊，
没问题。哎，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呀？这就 BD 的，你刚刚说的。
我们内部有一些这种Two Up Duty 的那个平台，然后他们就会就有点像内部的 LinkedIn， 然后他把它放出来，然后你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跟就那个职位的 hiring manager 聊一聊，但主要其实平常还真的是就多聊天，你多聊天你就理解别人在干什么啊，你就知道这些机会存在，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嘛，或者把你自己就放在那边，让别人可以去看到。
我还以为说是不是那种说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你老板就把你 assign 过去了，其实也不算。
没有，我们因为 business development 它不属于 RN， 就是研发下面的。在 BMS business development 属于是这个CFO 旗下的。我们是 CMO 下面的 ，CMO 叫 Chief Medical Officer，CFO 嘛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它更多的是这个财，就是 finance 下面的一个部门。所以其实这两个部门平常没有那么多的合作。所以自己如果对那感兴趣的话，可能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一些机会，一般我们的合作就是在 CMO 下面合作，对吧？这种研发的线上进行一些相互的合作，而不太会跨那么远。
哎，其实我感觉听你聊你整个 career， 不管是你在读书的时候，还是说你从麦肯锡跳到现在的 BMS 做 Senior Manager，感觉很多时候你是在去给自己找很多可能性，像读书的时候去探索是做 scientist 还是去做 consultant，
对，
包括现在也在看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去有没有什么做商业的可能性，还是说继续现在这个岗位的可能性？
对，比较喜欢
探索
折腾，比较喜欢折腾，
折腾是好事，
总是想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总是想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总是想看看说，我自己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进一步得到一些提升，所以说一直在折腾当中，但我也觉得说，你折腾顶多就是无功而返嘛，但是在折腾的过程当中，你也靠这个机会其实去了解了很多很多原来我可能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怎么说呢，非常推荐大家，折腾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折腾，
对，哎，那你刚刚说到折腾，那你在你的人生中你会考虑到某一个阶段自己去创业吗？虽然说我能感觉到在药厂这个领域创业应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创业这个一方面身份限制啊，一方面
确实
我觉得我目前的性格还是非常想就是在大公司里面去成长。你看我这一路走过来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招牌。我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多怎么说呢，就是风险承受的能力。如果说你要硬要说去创业这种生物类的东西的话，当然你要说如果创业一个什么，比如说开一个什么 Labubu 网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可以，那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那个
Small business，
也我们可以去聊一聊。那个有的没的，对，有一些那个方面的确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了。但我想说这种生物类的，对吧？你也想要Let's say 你要想要一个，很多现在有些小公司是做一个小的 AI 模型，可以帮助到药厂的研发的某一些部分，让它更快更好更强的成功啊。那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目前我没有那个第一个资本，第二个能力，第三个人脉去做那种探索，那也是比较难，而且很容易就失败了。
对，而且感觉好像很多机会都是那种说你在某一个很大的公司的平台做到一个很高的 level，然后突然有一天，哎，一群人大家说有一个 idea， 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更成熟一些。
对啊，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不管是想出什么东西，或者说创造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属于公司的，因为毕竟公司是付我们工资嘛，所以就像我们在实验室，对吧？你不管做出什么东西，你很可能你是要跟你老板或者跟学校分享的，对对对。就像如果说你有什么专利的话，对吧？我有一两个专利，那他基本上虽然我是第一个作者，但后面基本上肯定都是跟老板，然后最终其实都是属于老板，属于学校的，基本上是。
好，那我们快接近尾声了。然后有一个问题是我特别想问，然后我想也是很多人非常好奇的。然后在你的经历里面，你做了非常多的转变，从在 PhD 时期的一个 研究员到麦肯锡的咨询师，然后又从咨询师到现在药厂战略部门的 senior manager， 所以说你是就你觉得怎么样来判断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或者人生生涯中要做出一些在职场方面的重大转变呢？因为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一个每一个道路其实你都是换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都是很大的转变，怎么来判断这些转变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要发生了呢？
是我觉得真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昨天拿到稿子的时候其实看到这个问题也想了很多。我觉得三点吧，我觉得我自己也在继续这样做着，也希望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很符合你的，也欢迎采用，但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也非常愿意去听大家的建议什么样子的。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不能太舒服就是当你觉得说啊，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我已经很舒服了，比如说啊，我别人可能用五个小时，我用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我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到麦肯锡后期的时候，对吧，你做幻灯片，你知道咨询师嘛，做幻灯片做得很快，可能啊别人可能要做个四五个小时，你可能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的时候，你就想哎，是不是这个技能我已经学会了，那我要去看一看我下面能学习什么技能。所以我觉得就一直不能让自己太舒服，当你太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想下一步是什么东西，我要学习哪下一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指标吧，
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
对对，第二个是我觉得还是要开放，我觉得我觉得更多是心态要开放。我其实就我觉得就像你们之前当那个software engineer 非常火的时候，对吧？大家不是说每年去面试，甚至每一两年去跳槽，把那个大包去刷新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市场价。
对对对，看一下自己市场价，我觉得对吧？虽然不是说建议大家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就在内部多多跟别人聊一聊，去看看，哎，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甚至在自己队伍里面，对吧？当你手头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可以说，哎，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的？然后我现在做这个东西，你在做这个东西，我们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我觉得，有这种心态的话，会让你一认识更多人，第二个让别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第三个其实真的是可以聊出很多很多机会的。很多时候可能纵使这一次不成功，但是机会其实这个种子已经埋下了，相信肯定可以帮助大家去越来越好的做好未来的事情。我觉得这第二个就是be open minded， 对吧？开放一点。第三个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呢，不要怕失败。就大家可能听到我这样的经历，对吧，说啊好像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稳妥，其实没有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失败的，对吧？你对吧，我升博士可能只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所录了我，我升麦肯锡升这些咨询只有麦肯锡和一个国内的一个二线的咨询录了我，所以我说这个运气真的很好。但是对吧，我可能练了200个小时 case， 很多人可能已经200个 case， 很多人可能练了20-30个就去面试了。你比如说我麦肯锡跳到 BMS 可能真的是期间也是面了将近20个岗位，可能中轮可能就已经有10个其中可能也就这一两个 offer 基本上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失败是主流的，不要让失败定义了你，因为对吧，你其实只要有一次的成功，你就可以继续更好的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要不断努力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失败虽然会对心理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每个我相信成功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不管是他是什么级别，他目前在他的生涯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要去勇于接受这个东西，并且知难而上，越难越上，所以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像听起来的话，可能在你的职业发展里面，当你觉得你现在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过得很舒服的时候，可能这就是一个信号，说你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但是做改变的话，可能就像你说的后两点，一个是你要 open minded，
是
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单一的可能性里面，多去跟人聊聊天，
对，
看看机会。
嗯，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在去寻找机会的过程中，失败是很正常的，
对，
继续试就好了。
对对，是这样的。
那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 wrap up 问题。
嗯哼，
就是像如果说要你跟现在的 大学生，
嗯哼，大学生，本科生，
就 anything， 就是学生吧，
okay,
就是
啊， okay,
对，学生去分享一个经验的话，在你自己的视角里面分享一个经验，你会想要去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不要害怕失败，你每次失败，其实我觉得我目前也是处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然后爬起来重来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所有的我的领导、我的 manager 都是在不断的尝试。每次失败，你肯定都会怀疑自己说，啊，我是不是不配做这个东西，不适合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哎呀，就是市场不好，就是我运气不好，或者说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不要自己怀疑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断去做啊，不断的告诉自己一定能成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肯定会成功。我非常喜欢那个这个 Churchill 的一个话，就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英文啊，叫the success is not final， the failure is not fatal， it'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能，我觉得能直接表达我内心，就是对于这个，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
行，谢谢斐然。
谢谢阿龙。
感谢。
谢谢。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播客，也感谢斐然今天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